透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，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，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。时事解码，
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使用的呼叫器17日和18日发生集体爆炸，造成37人丧命，包括了2名儿童，还有3200人受伤。黎巴嫩卫生部说，2/3的伤者伤势非常严重，需要进行眼部、脸部和手部的手术，有些呢甚至还需要截肢。多数的伤者都是年轻的男性，很多人双目失明。台湾厂商疑似卷入了这场区域的冲突，各大的媒体也主动追查金阿波罗公司还有他的海外代理商背景，发现了有几个疑点。第一，从发生爆炸的呼叫器残骸上可以辨识出台湾金阿波罗公司的标识。金阿波罗公司董事长许清光呢，第一时间出来解释，否认了涉事产品是出自他们的公司。18日的时候更是两度发声明稿，表示这次涉事的呼叫器机种是 AR924， 不是由金阿波罗公司设计、生产和制造的。但是呢，他们将品牌商标授权给了位于匈牙利的 BAC 公司，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呢，均由 BAC 公司去负责。他说，我们公司仅提供品牌的商标授权，与该产品的设计和生产都没有关系。董事长许清光说， BAC 在台北市内湖区设有办事处，但是呢，台湾经济部并没有发现 BAC 这家公司的登记，而是在内湖区的同一地点呢，查到了阿波罗系列有限公司，负责处理与金阿波罗公司商业合作的事宜，资本总额是新台币10万元，今年4月11日才由台北市政府核准设立的。许清光在受访的时候说，在台湾和 BAC 公司的联络呢，都是透过一名叫 Teresa 吴的女士进行。19号，台北士林地区检察署以证人身份传唤了这名姓吴的女士，询问的时间呢，大概1小时不到。Teresa 呢，结束询问之后，没有回应现场记者的提问。许清光呢，也在同一天以证人的身份被约谈。第二个疑点是 BAC 公司啊，被披露了之后呢，各路的媒体纷纷就前往了 BAC Consulting KFT 登记的地址，发现了这个地址啊，是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郊区的一处住宅区内。路透社的报道说， BAC 公司呢，只是把公司的地址啊登记在这个地方，但没有设有实体的办公室。 BBC 的调查还发现， BAC 公司的网站上显示只有 CEO 巴索尼一个人，没有其他的雇员。美国 NBC 采访了巴索尼，他证实自己的公司与台湾金阿波罗公司是有合作，但被问到爆炸的呼叫器时，他说他自己只是中间人，并没有生产呼叫器。匈牙利政府发言人科瓦科斯在 X 上发文说，当局已经确认涉事的公司是一家贸易中介，在匈牙利没有制造或是营运基地。同时，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局也还在调查与呼叫器销售相关的另外一家公司，但是还没有公开这家公司的名字。纽约时报报道，根据多名军方还有情报官员的说法， BAC 公司呢是以色列的空壳公司。许清光在19号的时候被媒体问到是否知情 BAC 公司是以色列成立的空壳公司的时候，许清光是没有回应，马上转身离去的。第三个疑点呢，就是台湾检方18号启动了调查，到金阿波罗公司位于新北市西址区的总部，带走了出货记录还有授权合约。那从合约中发现，金阿波罗向 BAC 公司收取每个呼叫器15美金的商标使用费。许清光呢，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采访的时候说，他注意到 BAC 公司的汇款很奇怪，公司明明位于匈牙利，汇款给金阿波罗的账户却是来自中东的银行。由于汇款账号不寻常，汇入款呢还曾被金阿波罗公司在台湾的收款银行冻结过。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在20号的时候说，呼叫器里面的零件呢是比较低价的 IC， 也就是机体电路和电池，这些东西是不会爆炸的。他说，这些爆炸的呼叫器并非台湾制造，但是当局呢会持续的积极配合调查。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，有台湾国安人士指出，呼叫器爆炸事件发生后，网络上呢出现了暗示台湾政府与爆炸相关的一些贴文，比如4月中旬以色列代表团访台，刚好呢与黎巴嫩进口呼叫器的时间点接近。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随后回应，有看到认知作战的痕迹。
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，感谢收听。